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刚才诗班唱的是祈祷之诗，正是今天的经文里边的中心内容，是讲祈祷。今天的整个的经文是一大段的祷告文。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叫做《趣味数学》，可能我那个年代的人很多人读过。我记得里边有一道逻辑推理题，说三个人在树底下睡觉，睡着了，结果来了一个人恶作剧，把他们的额头啊，北京人讲话叫脑门，把额头都给涂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三个人同时醒来，每个人都看到两个黑脑门在前面，然后呢，看着他们的这些黑额头呢，他们就发笑，笑对方。三个人同时在笑，都觉得别人的头是黑的，自己没事，同时在那笑，笑了笑着，中间最聪明的那一个不笑了，他停了下来，他懊悔的表情表现出来，因为他察觉自己的额头也是黑的。那么问，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镜子，他怎么知道自己的额头是黑的呢？这么想啊，就推理是这么推的，说如果我的额头是白的，那么左边这个人呢，他也不知道自己额头是黑的，所以他这个人呢就会奇怪，这个人他为什么会笑这边的人，因为我是白的，他自己觉得他也是白的，那他就会奇怪，哎，你在笑什么？但是他不奇怪，说明他认为这个人是在笑我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我的额头也是黑的。有点绕吗？绕不要紧啊，咱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解读，就是额头上的黑色象征着人原本圣洁的生命被罪污染了，而世界上的常态就是人啊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犯了罪而不知道自己额头是黑的，不知道本身也被污染了，反而看着别人喜笑。那么我们呢，需要从上头来的恩典，我们需要从上边来的恩惠，上边来的启示，才能真的认识自己。而人的进步从认罪，从懊悔开始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九章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第八章的事情。我们稍微回忆一下，在尼希米记第八章里边呢，是分了两大段，讲了两个方面的事情。第一个方面呢，讲的是培灵大会，读经培灵大会啊，他们请了当时最好的解经家、最好的文士以斯拉来给他们讲解摩西五经，讲解神的律法。然后第二件呢，讲到他们过祝棚节，过祝棚节，想想吧，那孩子肯定是最高兴的时候，因为在那儿等于是 camping 嘛，在自己家的房顶上、院子里、什么水门外的宽阔的地方，在那边啊搭帐篷啊，住在外边，这节日气氛其乐融融。那么日期呢不太容易对得上，我把它列在荧幕上帮助大家看。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历七月叫提斯里历月啊，这个月有好多节日。先是七月一号呢，吹角节，也是他们的新年，民事的新年，然后全族开读经大会，然后第二天呢，以斯拉给领袖团队开小灶，这是上次我们讲过的。七月十号呢是赎罪日，经文中没提，在这段时间里没提。那从七月十五号开始呢，是过祝棚节，祝棚节呢七天，然后再加上完了以后呢，有一个严肃会，第八章最后一节说，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。这样大家算起来呢，就已经到了七月的二十二或者七月二十三号了。而九月的，就九七月后边这个第九章，八章完了以后，第九章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这月二十四日啊。希望这样我们就接上了啊，从前面的事件接到了今天的事件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前面的这五节经文，请。 这月二十四日，以色列人聚集进食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，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，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，又四分之一认罪，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约书亚、巴尼、贾面、示巴尼、布尼、示利比、巴尼、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，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利未人约书亚、贾面、巴尼、哈沙尼、示利比、何迪亚、示巴尼、皮他西亚说，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永世无尽。耶和华啊，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。而最后这一节就是一个敬拜，一个敬拜聚会的呼召，就像刚才于子吉弟兄站在台上跟大家说，奉主的名开始今日聚会，我们一起读圣经的诗篇上的话一样，就是这句话呢就进入到了这个样的一个新的聚会当中去。但是再从前面来看，从第八章一路这样读过来啊，经文当中是透出来的是那种浓烈的过节的气氛。你看尼希米跟以斯拉跟会众说什么，说你们去吃肥美的，那时候大概没太不太有健康的观念，要吃肥的啊，说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啊，高糖的其实也不好啊，但是那个时候不管，那个时候是那样，就是好日子，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你们不要忧愁。记得吗？上次我们特别读这句中心的金句啊，中心经节是说，因靠耶和华你们的喜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所以在第八章的经文讲的是欢乐的，两次讲大大快乐，大大喜乐。可是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啊，第一节说什么？二十四日聚集进食啊，聚集啊，进食聚集又披麻蒙灰，这个气氛呢陡然一变，以色列人再次聚集，不过隔了一天，从二十二、二十三到二十四，不过隔了一天而已，他们变成什么样的了？欢乐的乐声停住了，丰盛的宴席撤掉了，漂亮的衣袍也换下来了，这些人头蒙灰尘，身穿麻衣，不吃饭，进食聚会，从欢乐的高峰进入了忧伤懊悔的低谷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们读经的时候应该能够感到这种强烈的对比。为什么欢乐？因为城墙修好了，大功告成了，所以他们心中洋溢着那个成功的喜悦啊，觉得民族耻辱也被洗去了，这个被敌人烧毁的城门也好，拆坏的城墙也好，都修复了，现在到了大国崛起的时候了。是不，他们国家可能不够大啊，这个他们觉得是要吃喝快乐庆祝成功就好了。但是神呢透过以斯拉的口向他们念的是律法书，念律法书的时候，神的灵就透过律法书对人的心说话，这个经文呢就开始扎心了，不是那种很顺耳的听着很美妙的声音，而是扎心的经文。这个时候他们就像刚才我们提的那个人一样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额头是黑的，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的，于是笑不出来了，心中懊悔起来。因为修建外部的城墙容易，修建内部人心里的城墙是难的，在神的恩典面前反省自己的罪是极为不容易的。我们今天用这个题目嘛，最难最易最美，首先最难的就是反省自己的罪。许多人读过这个书吧，叫《猫狗神学》，好几年前出的。《猫狗神学》里边讲到猫和狗对养它的那个人不同的态度啊，是假想的。他说，狗这么说：说你宠我，你喂我，供我居住，慈心爱我，所以你一定是我的主。这是狗这么说的，忠心的狗这么说。猫说什么呢？说同样的话，你宠我，你喂我，供我居住，慈心爱我，所以我一定是你的主。啊，同样的事情得出不同的结论呢、这个啊，马丁路德说过，马丁路德说啊，说罪的本质是什么？ 说人在一切的事物当中都求自己的好处，连上帝也不放过，就是这种自己做中心的这种心态特别特别的有害啊。这个猫式思维认为基督徒啊，信基督的目的是要追求平安喜乐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过幸福生活，然后我来教会呢，就是为了教会可以帮助我，上帝可以供应我啊，就是为了照顾我祝福我。而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，没有用猫式思维来看待他们所遭遇的情况，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真的悔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从他们身上学的榜样。因为人生中最难的事情是悔改，这件事情我们说的悔改是真心的悔改啊，不像是你跟你的孩子说你认错，你认错，那孩子说 I'm sorry, I said I'm sorry 啊，他觉得他说一句 I'm sorry 就完了啊，这一点都不真心的这种啊。人的不肯悔改其实是从人始祖那儿开始的，从亚当夏娃那儿就开始的。我们想想看，亚当夏娃犯罪，不相信神的话，违抗神的命令，想自己当神，结果吃禁果犯罪，他们是怎么做的？他们躲起来，用这个无花果树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盖自己啊，然后呢一藏二躲三抵赖，这是人在罪面前的态度。因为亚当夏娃显然知道自己做了错事，不然为什么他跑什么，不然为什么他要躲，他知道自己干了坏事，但是他不愿意认罪，不愿意悔改。而上帝是极其温和的，看 这节经文啊，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，耶和华神先是找他说你在哪儿，对吧，你在哪儿，然后呢这个亚当呢就搪塞说我不敢见你，我躲了。然后耶和华神说什么，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吗？请大家注意，有莫非两个字，神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神说莫非你吃了吗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再给你一个认错的机会，莫非你吃了吗？你要向我认罪吗？认个错吗？亚当太不像话，连个 I'm sorry 他都不会说。他说什么？他把这事就推掉了。我们重新来想，如果这个快速倒带回到历史的那个头上去，当这个神说莫非你吃的时候，亚当哎呀跪下来认罪说，哎呀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一时糊涂听了蛇的诱惑，求你赦免我吧，那我们今天的日子是不是好过多了？是不是？你看看 这亚当真不像话。这亚当要是真是条汉子的话，起码他应该这么说，他爱他的妻子，爱夏娃，他起码说啊，上帝啊，这都是我的错，你责罚我吧，别责罚他啊，当初是你跟我说的不要吃那树上的果子，他吃了是因为我传讲的不明白，我没有每天跟他传讲三次，然后让他重复背着写下来，我没有做好这个事情，我没传讲好，所以他受了诱惑，我的错，责罚我，别责罚他。这样人类的历史也会大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很可惜啊，这个神给了人回头的机会好几次啊，但是他们怎么样？这个亚当怎么说的？说你赐给我，你赐给我，谁的错啊？你的错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谁的错？那个女人，全是别人的错啊！现在咱们家里常常会出问题的，不是也是这样吗？指责神，指责对方，说都是他们的错，所以我犯了错。他连这话都不说，所以我没责任。于是神转过脸来问夏娃，这个倔的不认罪的亚当不好，这个女人会好一点吗？夏娃说什么？全是蛇的错。你看一个一个的推啊，这是一而再再而三错失神给的悔改的机会，结果最后被逐出伊甸园。所以我们说认罪何其难呢、啊、但是不肯认罪的代价何其沉重啊，所以一代一代的人就陷在罪的深渊里边了。从这儿我们再回来再想，以色列人在这个节日的宴会之后，他们留下来进食祷告认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。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非常可贵，因为只有认罪悔改 才能恢复跟神的关系。罪的恶果在于什么？罪的恶果在于破坏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。罪破坏关系，使关系破裂，使人跟神分离，人也失去了神的祝福。那认罪这事太难，人呢，人是喜欢遮掩自己的罪啊，扫在地毯下边盖上就不看了。但是今天的经文呢，特别说要认罪，而且讲了认罪的礼仪，就是外在的你也要认罪，讲了三个方面：第一是穿着，第二是心态，第三是行动。你们看经文当中讲他们有认罪的穿着，有认罪的心态，也有认罪的行动。认罪是要有礼仪的，因为人太会遮盖自己的罪了，太不肯承认自己是错的了。你看前几天在杭州啊，这个 B20 啊领袖峰会啊，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在会上发言，结果呢不幸念错了一句话，大家知道这事儿吧？哈，知道这事儿吧？清官易道，通商宽农啊，把这句话念错了。这念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，都怪给他写稿的那人太拽，把2000多年前的这个古文拿出来给我们的领导念，偶尔念错了也是可以体谅的嘛。但是有趣的事情，或者说更让人注意的事情是，这个事发生以后，你到谷歌上去搜索口误啊，清官易道这件事情啊，这件事情几万个条目啊，如实的报道，当然还有各样的评论，但是你到百度里去查，一个都没有。你看这个强大的遮盖错误的能力，为尊者讳啊，认错真的是难，但是不认错，其实真正害的是我们自己啊。在这一段啊，我们就所以特别讲第一个方面，讲到披麻蒙灰是由外及内的认罪。由外及内的认罪，它有这么几个方面。讲到穿麻衣呢，是悔改的标志；把灰尘撒在自己的头上呢，就是承认自己是败坏的，是有罪的，而且懊悔。这样的穿着，这样的表达，表示说不隐瞒自己的罪，把罪曝光。啊，中国大陆讲叫把罪曝光。而且他们持续了6个小时的聚会。四分之一，讲一天的四分之一是3个小时，6个小时的聚会啊，3小时读经，3小时认罪，这种余罪决裂的心态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是神喜悦的。而且他们不仅是大声的在神的面前悲哀求耶和华，而且他们首先是大声的颂赞神的荣美。这个是从悔改到复兴的关键。再说一次，从悔改到复兴关键是什么？是要认罪。因为罪的要害是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颂赞神的荣美，仰望神的恩典，是脱离罪恶的力量之源。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这个两组立位人，就是在当中做祭司的、做教导的、做领袖的这些人，他们带着会众先是从认罪的仪式，就是从穿戴上，然后进入认罪的实质，就是一段长达32节的祷告，就接下来我们要读的。把我们前面先稍微总结一下：遮盖、躲藏、抵赖，始祖荒唐，失良臣铸大错。那么进食、悔改、敬拜，众人诚心颂真神，迎转机。接下来32节的很长的一段祷文，我们把它呢分成4个部分来读来思想。这4个部分呢就成为了这段祷文的4个向度啊。我们慢慢来看，先看前面的这一段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。请你，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象，海和海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。天君也都敬拜你，你是耶和华神，曾拣选亚伯兰，领他出乌尔加勒底的乌尔，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，就与他立约，应许把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，且应验了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 这一段接下来一段祷告特别重要，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再读，反复的读，就当做你今天献给神的祷告。圣经上有几段特别重要的，特别在旧约里边长篇的祷告，一个是在历代志下第六章，那是所罗门啊在圣殿献殿的时候所讲的一段很长的祷告文。从那段祷告文之后，圣经上没有再记载公众的这样大段的祷告，到现在已经500多年过去了，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同心同声的向耶和华献上的公开的祈祷，所以非常重要这段祷文。这段祷告是由认罪带来复兴，先认罪，在认罪当中带来复兴的祷告的范本。这个范本呢，讲到祷告的四个向度，就是四个好像不同的维度一样啊。我讲的不是赵雍基讲的四度空间啊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讲这四个维度。第一个维度是什么呢？第一个维度是向上的祷告，向上的祷告，向着坐在高天宝座上的耶和华神祷告。而且这个祷告把犹太人的神观很精炼很准确地表达出来。耶和华是谁呀？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真神，是独一的真神，所以他是所有的主宰，而且他是立约的主，他跟人立约，不仅立约，而且他是公义的神。这 就很短的几句话，有很深的神观神学基础。我去年去圣地学习考察的时候，看到每个旅馆的门上都有一个那个小盒子，后来才知道那个就是传说中的叫做圣经匣、经文匣啊，那个小盒子、小匣子在那儿。那么里边是什么呢？我们就问带我们去的人，然后呢我们也有人好事的去真的去看，发现小匣子里边真的有经文的，都有一个小纸条。那个一定会有的经文是什么呢？是这个申命记的6章第4节，里边说什么？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这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公祷当中的第一句，第一句说什么？唯独你是耶和华。这个独一真神的观念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不断的传颂这句经文。你在网上去搜啊，你也可以去搜，它有专门的歌是唱的。这句经文在以色列人当中叫做示马啊，通常翻成指示的示，然后呢一个斜语旁一个马字啊，示马，就因为它英文发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？是听的意思，就是什么 Israel， 什么 Israel， 每个人都要听，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。认罪，你先要信靠上帝，来到神的面前听他的话。所以，真正信上帝的人，不可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。我再说一次啊，真正信上帝的人，不可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而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，不可能信上帝。信上帝的人一定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，他不可能信上帝。所以这一段讲到认罪非常重要，他离不开对上帝本质的认识。神是生命的来源，神也是我们生命的归宿。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祷告，在祷告中，圣灵也提醒和带领我们要把神、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。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，我们的一生才有价值，才有意义。所以向上祷告看到的是神的伟大和神的荣耀，这是第一个向度。我们再往下看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我们读的时候啊，我希望大家更精神一点，读的时候就是向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，不是说你曾看见我们的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这是小学生念课文哈。我们向神祷告哈，向神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请。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，就实行神迹奇事，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，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，你也得了名声，正如今日一样。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，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，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，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，如石头抛在大水中， 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，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你也降临在西乃山，在山上，在天上与他们说话，赐在他们正直的典章、真实的律法、美好的条例与诫命，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，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、条例、律法，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，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，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。这段就开始讲神的恩典，这段呢是第二个向度呢，开始向后祷告，回头看走过的足迹，从创世纪进入到出埃及记，看到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，看到红海水分开，看到云火柱引路，看到天上降玛拿，看到磐石涌甘泉，那位呼召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呢，并且与他立约的耶和华神，不仅创造而且保存，这是经文中的话，讲他保存就是他维系和护理这个世界，不仅这样，而且他关心他的子民，关心他的子民，因为他的子民跟他有约。刚才的这个经文当中呢，就讲到神是守约的神，从神学上看呢，他从四个方面讲到神进入守他的约，就是他的约民的生命当中，讲到神了解人的苦难，引导人的道路，制定人的规范，而且供应人的需求。从这个进一步的向后的向度的祷告上来说，我们不仅看到了向上祷告时候神的荣耀威严，向后祷告呢，看到什么？看到神是恩典的神，神是一直都不改变他的慈爱的神，这是第二个向度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